在一次值班中，叶文洁被分配进行例行检修后的测试。由于事发社省去了很多操作，在场的除叶文洁之外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对设备原理知之甚少的操作员，另外的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工程师已在持续了两天的检修中疲惫不堪，心不在焉。叶文杰首先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这已是红岸发射系统的最大功率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的频率上，借测试天线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的内容仍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这时1971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事后叶文杰多次回忆那一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焦急，盼发射快些完成。一方面是怕在场的同事发现，虽然他想好了推脱的理由，但以损耗元件的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实验毕竟是不正常的。同时，红岸发射系统的定位设备不是设计用于瞄准太阳的，叶文杰用手就能感到光学系统在发烫，如果烧坏麻烦就大了。太阳在西天缓缓下落，叶文杰不得不手动跟踪。这时，红岸天线像一颗巨大的向日葵，面对着下落中的太阳，缓缓转动。当发射完成的红灯亮起时，他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了。扭头一看，三名操作员正在控制台上按手册依次关闭设备，那名工程师在控制室的一角喝水，技术员则靠在长椅子上睡着了。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发射一完成，叶文杰就冲出控制室，跑进杨卫宁的办公室，喘着气说，
快让基地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
说什么？杨总工程师惊奇地看着头发被汗水沾到脸上的叶文杰。与灵敏度极高的红岸接收系统相比，基地用于与外界联系的常规军用电台只是个玩具。
也许能收到一些东西，红岸系统没有时间转化到接收状态了。
叶文杰说，正常情况下，红岸接收系统的预热和切换只需10多分钟，而现在接收系统也在检修中，很多模块拆卸后还未组装，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运行。杨卫宁看了叶文杰几秒钟，拿起了电话，吩咐机要通讯室按叶文杰说的去做。那个电台的精度大概只能收到月球上外星人的信号。
信号来自太阳，
叶文杰说，窗外太阳的边缘已接近天边的山顶，血红血红的。
你用红岸系统向太阳发信号了？
杨卫宁紧张地问。叶文杰点点头。
这事儿不要对别人说，下不为例， 绝对的下不为例。
杨卫宁警觉地回头看看门口说，叶文杰又点点头。这有什么意义吗？回拨一定是极弱的，远远超出了常规电台的接收能力。
不，如果我的猜想是正常的，将收到极强的回拨，强的难以想象。只要发射功率超过一个阈值，太阳就能成亿倍的放大电波。
杨卫宁又奇怪地看着叶文杰，后者沉默了，两人静静地等着。杨卫宁能够清晰地听到叶文杰的呼吸和心跳，对他刚才的话他没太在意，只是埋藏了多少年的感情又涌上心头，但他只能控制着自己等待着。20分钟后，杨卫宁拿起电话，要通了通讯室，简单的问了两句。什么都没收到。杨卫宁放下电话说，叶文杰长出了一口气，好半天才点点头。
那个美国天文学家回信了。
杨卫宁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叶文杰，上面盖满了海关的印章。叶文杰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先是大概扫了一眼哈里彼得森的信，信上说他没有想到中国也有研究行星电磁学的同行，希望多多联系和合作。他寄来的是两叠纸，上面完整地记录了来自木星两次电磁辐射的波形。波形显然是从长条信号记录纸上复印下来的，要对起来看。而这个时候的中国人还大多没有见过复印机。叶文杰将几十张复印纸在地板上排成两排，排到一半时，他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太熟悉那两次日临干扰的波形了，与这两条肯定对不上。叶文杰慢慢地从地上将那两排复印纸收拾起来，杨卫宁蹲下帮他收拾。当他将手中的一沓纸递给这个他内心深处爱着的姑娘时，看到他摇摇头，笑了一下，那笑很凄婉，令他心颤。怎么？他轻轻地问，没有意识到自己同他说话从来没有这么轻声过。
没什么，一场梦，醒了而已。
叶文杰说完又笑了笑，抱着那摞复印纸和信封走出了办公室。他回到住处，取了饭盒去食堂，才发现只剩下馒头和咸菜了。食堂的人又没好气儿地告诉他要关门了，他只好端着饭盒走了出来，走到那道悬崖前，坐在草地上啃着凉馒头。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大兴安岭看上去是灰蒙蒙的一片， 就像叶文洁的生活。在这灰色中，梦尤其显得绚丽灿烂，但梦总是很快会醒的，就像那轮太阳，虽然还会升起来，但已不带新的希望。这时，叶文洁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只有无际的灰色。他含着眼泪，又笑了笑，继续啃凉馒头。叶文洁不知道，就在这时，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的第一声能够被听到的啼鸣，已经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恒星级功率的强劲电波如磅礴的海潮，此时已越过了木星轨道。这时，在12000兆赫波段上，太阳是银河系中最亮的一颗星。第24章，红岸之六。以后的8年是叶文洁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时间。文革中的经历造成的惊惧渐渐平息，他终于能够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红岸工程已经完成了实验和磨合期，一切渐渐转入常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少，工作和生活变得有规律了。平静之后，一直被紧张和恐惧压抑着的记忆开始苏醒。叶文洁发现，真正的伤痛才刚刚开始。噩梦般的记忆像一处处死灰复燃的火种，越烧越旺，灼烧着他的心灵。对于普通的女性，也许时间能够渐渐愈合这些创伤，毕竟文革中有她这样遭遇的女性太多了，比起她们中的很多人，她算是幸运的。但叶文洁是一位科学女性，她拒绝忘却，而且是用理性的目光直视那些伤害了她的疯狂和偏执。其实，叶文洁对人类恶的一面的理性思考，从她看到寂静的春天那天就开始了。随着与杨卫宁关系的日益密切，叶文洁通过他以收集技术资料的名义购进了许多外文的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斑斑血迹装饰着的人类历史令他不寒而栗，而那些思想家的卓越思考将他引向人性的最本质，也是最隐秘之处。其实，就是在这近乎世外桃源的雷达峰上，人类的非理性和疯狂仍然每天都历历在目。叶文洁看到，山下的森林每天都在被他昔日的战友疯狂砍伐，荒地面积日益扩大，仿佛是大兴安岭被剥去皮肤的部分。当这些区域连成一片后，那幸存的几片林木 倒显得不正常了。烧荒的大火在那光秃秃的山野上燃起，雷达风成了那些火海中逃生的鸟儿的避难所。当火烧起来时，基地里那些鸟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它们的羽毛都被烧焦了。在更远的外部世界，人类的疯狂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顶峰。那段时间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分布在两个大陆上的数不清的发射井中，在幽灵般潜行在深海下的战略核潜艇上，能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器一触即发。仅一艘北极星或台风级潜艇上的分导核弹头，就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但普通人对此仍然一笑置之，似乎与己无关。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叶文洁对核武器十分敏感。他知道这是恒星才具有的力量，他更清楚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有反物质等等。与那些力量相比，热核炸弹不过是一支温柔的蜡烛。如果人类得到了那些力量中的一种，世界可能在瞬间被气化。在疯狂面前，理智是软弱无力的。进入红岸基地四年后，叶文杰和杨卫宁组成了家庭。杨卫宁是真心爱着叶文洁的，为了爱情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时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已经过去，政治环境相对温和了一些，杨卫宁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受到迫害，但因为娶了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妻子，被视为政治上不成熟，丢掉了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和妻子能够作为普通技术人员留在基地，也仅仅是因为技术上离不开他们。对于叶文洁来说，接受杨卫宁的爱情主要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理。在那最危难的时刻，如果不是他将自己带进这个与世隔绝的避风港，他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杨卫宁很有才华，风度和修养俱佳，不是一个让他讨厌的人，但他自己已心如死灰，很难再燃起爱情的火焰了。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叶文洁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他首先面临的是一种奉献目标的缺失。他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需要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现在却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一切全无意义，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有意义的追求。这种心态发展下去，他渐渐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的陌生，他不属于这里。这种精神上的流浪感残酷地折磨着他。在组成家庭后，他的心灵反而无家可归了。这天叶文杰值夜班， 这是最孤寂的时刻。在静静的午夜，宇宙向他的聆听者展示着广漠的荒凉。叶文洁最不愿意看的，就是显示器上缓缓移动的那条曲线，那是红岸接收到的宇宙电波的波形，无意义的噪声。叶文洁感到，这条无限长的曲线就是宇宙的抽象，一头连着无限的过去，另一头连着无限的未来，中间只有无规律、无生命的随机起伏。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波峰，就像一粒粒大小不等的沙子。整条曲线就像是所有沙粒排成行形成的一维沙漠，荒凉、寂寥，长得更令人无法忍受。你可以沿着它向前向后走无限远，但永远找不到归宿。但今天，当叶文洁扫了一眼波形显示器后，发现有些异样，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仅凭肉眼看出波形是否携带信息。但叶文洁对宇宙噪声的波形太熟悉了，眼前移动的波形似乎多了某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这条起伏的细线像是有了灵魂。他敢肯定，眼前的电波是被智能调制的。叶文洁冲到另一台主机终端前，查看计算机对目前接收内容识别度的判别，发现识别度是5个 A。在这之前，红岸接收到的宇宙电波识别度从未超过 C。如果达到 A， 波段包含智能信息的可能性就大于90%。连续5个 A 是一个极端情况，它意味着接收到的信息使用的就是红岸发射信息的语言。叶文洁打开了红岸译解系统，这个软件能对识别度大于 B 的信息进行示意解，在整个红岸监听过程中它从未被正式使用过。按软件试验运行中的情况翻译一段可能的智能编码，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运算时间，出来的结果多半还是译解失败。但这次原始文件刚刚提交，几乎没有时间间隔，屏幕上就显示译解完成。叶文洁打开结果文件，人类第一次读到了来自宇宙中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其内容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它是三条重复的警告：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在令他头晕目眩的激动和迷惑中，叶文洁接着译解了第二段信息：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们的方向上有千万颗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